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二十集。他把头埋进两膝当中说，
这么久不管是谁干的，他对他做了什么？
出于办案需要，我们无法告诉你更多细节，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，他并没有受苦。
露西张开嘴说了些什么，但是没有发出声音，泪水落到裤子上，阴沉深色。得体的做法是离开，在悲伤第一次袭来让他遍体鳞伤之前，给他一个私人空间。可我们都没有起身，而他坚持了差不多一分钟才开始哭泣。我们递给他纸巾，给他的玻璃杯接好水，询问是否有什么人可以过来陪着他。在他努力地说出只想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同情地点着头，并且仍然坐着没动。等到他可以再次开口说话时，我们让他列出艾斯林的前男友的名单，总共有三个，还包括他17岁那年夏天的一段短暂恋情，交往了两个月的乔治。这个女孩确实不一般，那场新书发布会上到场的每一个人他都记得。我们还询问了只是例行公事，画画勾，每个人都要问道，露西昨天晚上在哪里？她在火炬剧院，6:30到剧场，在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做各种事情，一直到演出结束，时间是10:00刚过，然后和一些人一起去了酒吧，在凌晨1:00左右跟灯光师和两个演员一起回到家里，直到凌晨4:00左右。我们也就是助手们会核实他讲的故事，但我们不会发现什么漏洞。我正准备拿出正式证件时，斯蒂夫说，
这是我们的名片，
然后瞥了我一眼。我找出了自己的名片，一句话也没说。
无论何时你准备好做正式的笔录，都可以给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打电话。
露西收下了名片，其实没有意识到已经接过去了。我说，
同时请不要对记者说任何事情，务必记住，即便你觉得自己说的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也都有可能对调查进程造成致命的破坏，好吗？
鬼鬼祟祟的克劳利还在我脑海里纠缠我，如果有人拿他来对付我，那个人一定可以得到露西的信息。露西点点头，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他刚刚把纸巾用光了，这没什么用，他仍然泪流不止。他说，声音因为哭泣而变得厚重，
不管是谁干的，他就像是杀死了一个小孩子，他刚刚才有机会开始自己的一生，而他却夺走了他的生命，你能相信吗？你们什么时候查案呢？
不必担心，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把那个家伙绳之以法。
露西放弃了，任由泪水顺着下颌流下，她看上去很糟糕，眼睛哭肿了半闭着，脸上还有一块紫色的污迹。
是的，我知道，只是你能记在心上吗？
好的，我们会的，而作为交换，我希望你能继续想一想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们，任何其他事情好吗？
露西点头，无论他在肯定什么，他没有看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。我们就这样让他两眼空空，被昨晚的一地碎屑所包围。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日上三竿了，此时的拉斯麦因斯是嘈杂的，学生们在寻找解除宿醉痛苦的办法，情侣们在卿卿我我，确保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有多相爱，人们在勉强与家人共度时光，只消看上一眼，我们就被卷进了上午时光的漩涡中，身体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运转了整整一夜，于是关掉了发动机，任由慵懒倦怠填满身体。
哎，咖啡，老天，我需要咖啡。
真没用。
我？你要是闭上眼睛肯定会睡着的，试试看，我保证。
滚蛋。
咖啡还有吃的。
我讨厌在工作时因为吃东西而浪费时间，时间紧迫的时候我可以吃营养药片，一天两次，但此时我和史蒂夫都需要食物，大量的食物。
该你去买了，找一个卖生装咖啡的咖啡店。
史蒂夫立刻就办到了，跳过闪闪发亮的奶茶与甜甜圈咖啡店，找到了一家最小的最脏的角落店铺，搞来了一大堆超浓咖啡和早餐卷。早餐卷里面塞了足够的香肠、鸡蛋和火腿，确保我们可以撑过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。我们带着这些补给品去了路旁的一个小公园，在里面吃东西很冷，空气中有一丝阴惨惨的气息，好像随时有可能在我们脖子后面撒下冰雹。但离开了车子，就至少意味着不再能有人用无线电骚扰我们，而且我们也需要聊一聊，聊一些不适合在咖啡馆里进行的话题。公园乍看起来还是很惹人喜爱的，波纹锻铁长椅，修剪整齐的树篱，还有正等待春天到来的花圃。不过再看他一眼，树篱上面缠着用过的避孕套，蓝色的塑料袋挂在栏杆上，里面还有东西凸出来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不喜欢这种样子。这里是属于夜晚的，在白天这里人满为患，不过天气还是会让人不轻易出门。一个穿着乐购制服的家伙正在长椅上坐着，抽着烟，每抽一口还要把头转一圈，仿佛在戒备是否有人在偷窥他。一个小孩正一脸严肃地踩着儿童平衡车在附近绕来绕去，而他妈妈则在摇一台吱吱作响的婴儿车，同时冲着电话大声嚷嚷。那孩子戴了顶恐龙帽子，仿佛脑袋被吃掉了。我们找到一张闻起来最近应该没有尿液光顾过的长椅，我竖起大衣领子，一口灌下去半杯咖啡。
你是对的，找露西聊聊确实很有收获。
我想是的，不过这事还像是罗里法伦。
我白了史蒂夫一眼。
就是他，几乎确凿无疑，就是他。
史蒂夫晃了晃脑袋，不置可否。他在自己的大衣胸前铺开了一张餐巾纸，这些都是油的会让人得心脏病的三明治。史蒂夫对自己工作时的着装总是一丝不苟。
也许吧，不过不管怎样，剩下的那些还是值得去了解一下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